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，你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，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建造。你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蒙益处。主啊，我们更是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上，愿那圣灵的智慧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成为我们的得着。谢谢耶稣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那这个今天我们是谈到箴言第四章，那接着下个礼拜呢，我们就会进入路加福音。好，那所以中间我们就先回来看箴言第四章。那箴言呢，是所罗门写的，对不对？那所罗门的父亲一直鼓励他，那怎么鼓励他呢？特别我们来看几个地方。如果你在这个当中，你可以先打开箴言的第八章22节。箴言的第八章22节，如果找到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先来读它，好不好？
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。
然后接着后面呢，他就说：从亘古，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就怎么样，已经被立。那没有深渊、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怎么样生出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曾未有之先，我已怎么样出生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经怎么样出生了。所以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。然后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然后使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。然后呢，这一切因为他说三十节，你一起看哈。那时
我在他那里为公司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。
好，所以在这个里边有一个经文，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。太初有道，道怎么样？太初有道，
道与神同在。
然后那时候谁就是太初有道？耶稣就是道。道成了怎么样肉身。所以你看到这里吗？世界未有以前，土质未创立以前，神在画那个穹苍的时候，谁在那里？
耶稣
在那里。所以当你在读箴言的时候，你读到那个智慧哈，他把它拟人化了，他常常是用女生的她，那是一个智慧，是一个阴性的名词。所以约翰福音，约翰就不想把这个女生的名字放在耶稣身上。但是实际上你看两个经文，你来看它是不是等于耶稣就是智慧，对不对？太初有道，道成了肉身。所以你把它读箴言的时候，你可以怎么样？你看到智慧，你就可以把它带入一个谁？耶稣。耶稣就是在那里边的智慧，对不对？里边的那个智慧就代表谁？代表耶稣。所以耶稣在街上跟人招呼：“你们要来认识我，你们要来认识我。”啊，那这个神真的很有智慧，神就透过各式各样要来让我们认识他。那我们才刚读完那个什么？读完《生命记》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？摩西按手在谁身上？然后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就发生什么事？他说什么？34章《生命记》34:9说：“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因为摩西按手在他头上，就被什么智慧的灵充满，以色列便听从他，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。”有没有？当摩西按着神的吩咐按手在谁身上？按手在约书亚身上，他就被什么智慧的灵充满了。所以你在看旧约的时候，你常常会看到那个智慧的人、智慧的灵在谁身上？在智慧的人身上。那特别是神在建造会幕的时候，他找了谁？找了亚和利亚伯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心里有智慧的，他 他要使智慧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可以做神吩咐的一切什么工作。那所以从这里边很多地方你去看，包括在旧约很多的诗人，他说凡有智慧的必要在这些事上留心，你要留意，你要去看，那也要思想耶和华的慈爱，然后你就会进入那神的同在，神的智慧。那所以约伯记也这样说，他说敬畏主就是什么智慧，远离恶便是什么聪明。所以第一个刚刚那个弟弟讲的，你要智慧，第一个要什么，你要远离什么，远离那个恶，那个邪恶，你就有聪明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众子啊，
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知聪明，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。父亲教训我说，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，不可离弃智慧。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，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高举智慧，他就使你高升，怀抱智慧，他就使你尊荣，他必将华冠架在你头上，把荣冕交给你。
好，所以我们到第九节这边先听一下。那这边呢，他谈到第一个就是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要留心得知聪明。然后接着他就说什么，因为我所给你们的是一个好的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。那个法则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？有人翻成是指教，但是 你去看它的原文就是 Torah， 我的什么，我的律法。那个他我的法则实际上就指什么，指神的五经啊，摩西五经啊，那个 Torah。 那所以他的法则是从哪来，也是从神来啊，从神的什么，神的律法来。所以他说因为我给你们是最好的教训，因为为什么，因为这些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是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什么，因为那是从神来的啊，神的律法啊，所以你不要离弃他。那这个对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对话就是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。因为这个作者是谁？所罗门，对不对？所罗门他在他爸爸要离弃要离开世上的时候，他就鼓励，还是鼓励哦，大卫快去世的时候不是安立了所罗门成为他的接班人，对不对？那大卫还在鼓励他什么？就像我们前面在读摩西，有没有，摩西一直在鼓励百姓啊，他第一个要求那个所罗门的，大卫要求所罗门就是说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抓住智慧，让智慧在你身上。所以所罗门在写箴言的时候，他重新又说了这段话，他说要听谁？要听父亲的教训，要留心得什么？得知聪明。因为这个在所罗门身上他有很深的经验。为什么？他能够治理国家是因为神来的智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智慧呢，所以因为他经历过嘛，特别是在什么年纪小的时候当国王，哇，那个搞不好皇冠戴上去都咚掉到脖子下面来，因为他的头太小了，是不是？ 那在那个当中他会不会害怕？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卫就鼓励他，他说你要怎么样，你要刚强做大丈夫啊，然后要谨守遵行什么摩西的什么律法。所以在边第二节就说不可离弃我的法则，不可离弃神的律法。那这个是他很深的，而且大卫不断的再次强调他讲。那 所以他这样的谨守遵行，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，在生命记五章不是谈到吗？谈到说你们要怎么要听，要学习，然后要怎么样，要谨守遵行。当你能够从听，然后学习，然后又教别人，然后一边在教导当中又学习，反复在这个过程里边，你就在，你会谨守遵行。等到你能够谨守遵行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通了，你就懂了。那个才是真正的懂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，所罗门王有很深的了解，因为他走了生命的一遭之后，写下了箴言，他就知道他父亲那时候为什么一直提醒他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他就好像在跟他的儿子们讲，众子啊，就是孩子们啊，你们要听啊，好，那所以你在看这个，有人就说箴言 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，是一个皇宫里边教导这些王子公主的生命教材。所以各位，你如果读箴言，你就是谁的王子跟公主？神把你当作是王子公主，希望你学会他。那第一个就是什么？要有智慧。那所以呢，他在这边就往下看，我们来看。所以他说，我在父亲面前为什么？为小孩子的时候，那个孝子实际上就指他小孩子的时候，然后在母亲眼中为一个独一的娇儿，当然他真的就是娇儿嘛，对不对？再来你看，他说父亲教训我说，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使得存活。那这个呢，这个是整个他在解释说，为什么要学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可以存活。一样的啊，我们说那个神的 Torah 律法，这个立了十诫，然后立了这个整个新的约定，对不对？然后立约，这个在二十八章的时候，二十七章的时候，神是不是跟他们立约？立了这些约，蒙福的约跟咒诅的约，为的是叫人怎么样存活啊？是对这个第二代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家，让他们得地为业的时候，一样可以存活啊。那这个一样的意思，神的那个原则没有改变。神让你学习这些教导，学习这些律法，为的是叫你怎么样可以存活。那所以你要怎么样？你的心，你要按着你的心，你的心要怎么样？要抓住神的话，要抓住神的 Torah， 抓住从你的父母亲他们怎么样？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教导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在教什么？教神的 Torah， 教神的律法。所以你要教住，你要透过爸爸妈妈说的时候教的时候，你要去抓住那个神的话，哦。那所以这样子呢，就会怎么样？我们看第五节。他说就要得什么？得智慧，得聪明，然后也不要忘记他，也不可偏离他口中的什么言语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反复反复，每天每天，然后在那个当中透过你的话语，那问题来了，什么是智慧？智慧，智慧有几个方面，智慧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他后面会提到，在好的方面就是智慧，在不好的方面叫做什么？叫做狡猾，就是诡计多端，对不对？透过话语去刺激别人，让人家生气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？博学，然后足智多谋。这个有很多的翻译，但是通常我们会觉得好像就是有智慧的人就是比较聪明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边，神的智慧有更高的层次。神的智慧是什么？他要你有一个辨别的能力，通常中文翻成聪明呢，但是那个呢还不够去深刻抓住他原来的意思，就是他辨别的能力就是什么？ 我们现在相机不是有解析度吗？对不对？解析度高的时候，它的分辨能力是不是比较高？对不对？你可以分辨那个一英寸里边有几个点呢？如果一英寸你可以分辨到2300个点，它的解析度就是多少？话术2300点，对不对？你还记得你刚拿到手机的时候，你的话术是多少吗？你的镜头的话术多少 pixel？ 200。一英寸分辨出200个点，跟一英寸分辨出2300个点，那个差距是多少？十分之一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 细微的去分辨的时候，所以他在分辨什么？你分辨每个事物之间的关系，每个事物背后的意思，每个事物里边没有让你看到但是后面存在的意思是什么。那这些的意思在哪里？你要看到后面的创造的那个手是谁的手，那就是你要找到创造智慧的源头，就是神。你可以分辨的时候，你就进入那个最高的智慧，因为智慧在谁的手上？神的手上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讲了嘛，摩西按手在谁的身上？约书亚身上，智慧的灵就怎么样充满在他身上。所以这个就是谈到智慧，所以你要得到智慧，你要聪明，所以最重要是什么？每天每天每天，然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特别从你的口中，然后你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会怎么样？智慧会保护你。怎么保护你？你听人家讲话，你有分辨的能力，然后你分辨的能力，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。讲了讲讲讲，你要不要回答他？你不回答他，你就不会落入他的什么那个陷阱，你就不会往他的帮你挖了一个坑往里边跳。那这样子会怎么样？你就离开了什么陷阱，你就得着什么保护。那所以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，因为这个智慧上面原文没有这个智慧。但是他在描述什么？描述智慧，它是一个阴性的一个名词，所以他就用女生的她。所以要爱谁？要爱他。那如果你知道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从神来的，对不对？你要爱他，要爱谁？爱神啊，对不对？你爱神的时候，神就会怎么样？保护你啊。你爱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会不会保护你？会啊。你说，你看从第四节第五节，你再来看一次哈。你把耶稣放到那个智慧里边，你要得着耶稣，就会得着聪明，也不可忘记他，他怎么样，也不可偏离你口中的言语。然后呢，不可离弃耶稣，耶稣就会怎么样，护卫你。要爱耶稣，他就保守你。这样会不会把耶稣带进去智慧里边呢？你这样读他的时候，会不会 读出耶稣跟你的关系呢？阿们吗？所以智慧为首，就是耶稣怎么样？耶稣为首。所以要得智慧，要得着耶稣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，就必得什么？聪明。但是他后面，你们上面有没有一个刮胡？那个另外的翻译，他说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什么？换聪明，这个是比较准确的翻译哦。那个现代新译本是这样说哈：追求智慧是最切要的事，要用你所有的一切换取，所有的一切换取什么？换取见识，换取聪明。所以这个德的本身是要用什么？那个德的原来意思就是买了。你要用你一切所有的去怎么样？去买聪明呢？因为它会让你怎么样得着生命，它会让你存活。所以为什么它是最重要的？因为它会让你生命得以存活。那这个存活是什么？只是在地上的存活吗？如果你得着耶稣，他会使你得着什么？得着永生，得着永恒的生命。他不是只有地上的，在天上都是联动的。好，
那意思来了，你有没有辨别这一切？啊，当你下课了，你还可以去换取吗？你还可以用你一切的去换取吗？还有机会吗？你有辨别这个吗？所以你要再怎么样？你还在上课，你还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，要怎么样？用你的一切去换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对家人很着急？在他还活着的时候，要赶快把福音给他，因为他如果下课了，他还能够做选择吗？没有了。这个是一个什么？很重要的看见哦，你要在他活着的时候，还有机会的时候，赶快把福音给他。好，那接着我第八节他说什么？所以当你高举智慧的时候，他就使你怎么样？高升。怀抱智慧的时候，他就使你怎么样？尊荣。所以刚刚那个弟弟分享的时候，哇，他好有智慧哦，他要得智慧，他就想要得着高升。他看到这个当中的那个差别了，所以他有没有辨别能力？有哦，哦，来，神祝福你们坐在后面这排弟弟妹妹都有智慧哦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天天这样跟神同在的时候，天天寻求耶稣的时候，天天有耶稣的智慧的时候，智慧会怎么样？会把你往上高升哎，然后。它会使你得到尊荣，哎，那个尊荣哈，就是后面第九节这边谈的什么尊荣？他就要将那个华冠怎么加在你的头上，把荣冠交给你。那华冠是什么东西？华冠呢？不是那个刮痧用的那个华冠哦。不是那个华冠啊，是什么华冠呢？华冠就是指说那个不是六颗星哦，那个华冠哈，华冠就是指我们当新郎新娘他们婚礼的时候，新娘子啊要把一个冠冕华冠放在新郎的身上，所以这个在谈什么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这个智慧，耶稣他要把一个华冠放在你身上，你跟他有什么？有约在身。这样了解是吗？所以你得到这个华冠的时候，你就会尊荣，你就会跟神在一起，你属神的人，你就是神的什么爱人啊。哎，所以这个你读这个的时候，有没有读到十诫里面去了？对不对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对不对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什么女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跟他是什么？有约在身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谈的是什么关系？我们跟神的关系啊，我们跟神的关系还不是一般关系耶，是什么？爱人的关系耶，有约在身，有婚约在身耶，不然不会用这个华冠戴在你身上啊。哦，好，那接着我们往下看，那个从第十节到第十七节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儿，你要听我的言语，
就
必延年
益
寿。
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你行走，脚必不致狭窄；你奔跑，也不致跌倒。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必当谨守，因为你是你生命。不可行恶人的路，要不要走坏人的道，要躲避，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。这等人若不行恶，不得睡觉，不使人跌倒，睡卧不安，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，以强暴喝酒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
好，那这边呢，从第九节我们谈到那个特殊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神是有约在身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他继续 又鼓励他的后面的那个所罗门的小孩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要听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那个延年益寿， 有几个方面哈，我们是箴言第四章，然后呢，他说，当你反复这样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当你在跟这个智慧的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会使你延年益寿，就是在地面上你会像摩西一样，眼睛怎么样，不昏花，然后不用吃那个叶黄素，不会白目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身体也不衰残，不用做那个抗老化的治疗，对不对？就会怎么样，延年益寿。可是进一步是什么？当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在地上的日子是这样子，你在天上的日子呢，是得到永生的，因为你从摩西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件事了，阿妹吗？摩西死了，是谁帮他安葬？神帮他安葬，然后魔鬼啊，还来要找摩西的什么尸体，对不对？他们在那边跟天使、大天使争吵。可是你看，经过了多少时间呢？经过了1500年之后，当耶稣在变相山的时候，摩西有没有出现？有哦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有没有得着永生？当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是神的新娘子的时候，你是属神的人的时候，你重生得救之后，你有永生了，不是只有地面上的延年益寿啊。所以要不要得着智慧？一定要得着智慧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他就继续说，我已经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什么正直的路。那也就是正直的路有另外一个翻译，他就是整个生命人生正确的途径。那当你这样走的时候，你就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了。你走在神的道路上面，你就进到永生的里面。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行走，你每天行走的时候，就是你每天的工作的行程的当中，你的脚步就不自有阻碍，有狭窄，有什么，有颠簸，有陷阱。那如果甚至你奔跑的时候，那个奔跑就是什么？你什么时候会奔跑？人家突然打电话给你，先生，你的车子不能停在这里，请你把车子移走。那时候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赶快跑出去吗？意思就是你会奔跑的时候，就是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要紧急去处理它的时候，你也会怎么样？你也不致怎么样跌倒。所以他在说什么？你跟神同在的时候，神成为你的后盾。你一般的工作行程，你的路不自狭窄，就不自有阻碍，行走会顺利。然后你奔跑的时候，你遇到紧急事件要处理的时候，你也不自怎么样滑跤跌倒了。那所以你要持定这个最重要的训诲，就是得着智慧，然后要紧紧抓住它，不可放松。那个不可放松，就是紧抓住。那个紧抓住到一个什么程度？你不会游泳的人，落到水里的时候，你要抓住什么？你要抓住浮板嘛，抓住救生圈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抓的力道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你抓住它的时候，你就有机会活着。他在说的就是像这样子，所以因为它就是什么，你的生命。原来智慧会让你得着生命，因为你跟神同在，你到了创造生命的源头，你在那当中自然有生命了。那接着呢，接着就谈到不好的事情了，要小心的地方了。从14节开始，他就说不可行恶的人的路，不可行这个不要去走这里好几个不可他说不要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路。那个换句话就是什么？行恶的人就是指什么？会犯法的人，那与神为仇的人。你去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，他说他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分得很清楚啊。这个如果讲话乱讲话的人， 或是做事很糟糕的人，他连他的座位都不坐他，为什么？他们有属灵的辨识能力，因为那个座位他坐过哈，里边被污玷污了，所以不要坐。他怕被他怎么样，被玷污了。但是如果你在新约，你要有一个把握，你有神的同在，你有神的保守，但是你要小心什么？你不要跟他同伙，啊、哦。不要同伙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在那边嘎他一脚了哈，所以这个里边，所以不要走坏人的道路，就是什么那个心怀恶意的人，那这些呢，你就不要靠近他们，啊、哦，你靠近他的时候，你近朱者赤嘛，对不对？近墨者黑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你要躲避他，躲避他就是不可经过，就转身离开他。那这个是一个什么？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保护，啊、哦，那因为这样的人会怎么样？这一群人是怎么样的人？十六节他说，这样的人不行恶，他就睡不着，然后不使人跌倒，他连睡卧都不安，他就是要让人家跌倒，他就是要让人家怎么样？他就是要让人家一同跟他行恶，所以。他不使人家跌倒呢，他就要失眠、所以这个就是、大卫的心声、啊、大卫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日子？有哦，对不对？他真的是在那个很艰难的时候，甚至他也跟这群人在一起，但是因为大卫清楚知道他选择前面，选择神，他依靠神，导致跟随他的人也被改变了。但是那个是不得已的时候。那 在这个情况 OK 的时候，他要所罗门小心这一群人、哦。那所以呢，他就形容更厉害。他说他们吃的哈，都是那些作奸犯科得来的饭。所以他说中那个和本翻成，他们以奸恶吃饼了。那他们喝的呢是那个中文和本说以强暴喝酒，现代译本会让你更清楚，残暴是他们的酒，所以他喝的都是什么酒？残暴，所以他们的本质就是什么？残暴。残暴的意思进一步就是什么？凶暴，要流人血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等于是你想想看，魔鬼的本质是什么？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他们是谁的帮凶？这样的人就是等于是魔鬼的帮凶啊。所以神要我们提醒我们远离这样的人。哦，那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往下再读十八节到二十节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
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。
好，我们在这边哈，因为他 这三节是另外一段哈。但义人的道路，所以他说反对于刚刚讲的这个，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哈。那是一个曙光，会带来照明我们怎么走、哦、那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日午啊、哦、日午就是当太阳在你头上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光照的照度是不是最强的？ 那在古代 三千多年前的人，你想想看，他们没有我们的日光灯、啊、没有任何人这些电子的产品，他们用的灯就是什么灯？那个橄榄油或是什么植物油点燃的灯呢、啊？那个光跟日午来比照，是不是怎么样？是很强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告诉你说，当你越走越明的时候，那个明到一个程度，就是太阳的照度是最亮的。你要坚定在这样的，你在这个当中，你就会看到一切，你的辨识能力就会越来越好，对吗？好、哦。 那不是那种朦胧美，在那边看得不清不楚哈，那个是要遮瞎嘛，对不对哈？那神要让你看清楚哈。那但是相对的，恶人的道路像什么？幽暗呢？幽暗就接近什么？他们在犹太人幽暗就是接近什么？就是地狱啊，幽暗的空间呢、啊？哦，我们有时候翻成阴间呢、啊。那所以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、欸，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因为什么跌倒、欸，哎，他在那种没有光亮的当中行路，你想想看，你前面有一个坑，你也不知道就往下掉了、啊，所以当然你会跌倒啊，因为没有光照嘛。那神的智慧、神的同在，就如同那光照一样，神会照明，他会让你有辨别的能力，因为他会让你里边会被提醒、会被警戒。所以他二十节就说：“我的小孩子啊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，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。”然后这个听要听到一个程度，要侧耳听，要专心的听呢。所以不是只有听外面的人家的声音而已，你要听到他们有讲的声音的背后是什么。那更进一步，你要听到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在神的至圣所里边坐在那边听到神的声音？你不是只有听外院的声音、吵杂人的声音、好笑的声音。你要不要进到分别自己，去听神的声音？所以为什么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形容词，侧耳去听他？你用你的力量辅就在那边听，听谁的声音？听智慧的声音，听耶稣的声音吗？如果你可以侧耳听了，神会在那当中成为我们的保护，神会在那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，甚至就像有一本书讲的，那个永恒呢，会入侵时间呢，会入侵到你的现况的困难的当中。当神在那当中与你同在的时候，以马内利同在的时候，那个永恒神的宝座、神的手进入到你的现况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怎么翻转？就翻转。但是那个要靠什么？侧耳听，听谁？听神的话。因为神都已经给各位得救的人了，你可以坐在他的右边，你可以坐在他的右边，可以听他的声音。所以大卫有没有常常听到神的声音？有啊，甚至神的手还会不会教他怎么画出那个蓝图，圣殿的蓝图？大卫的圣殿蓝图从哪来的？神的手扶着他教他画的啊。他有没有在那个当中侧耳听？一定有的。当你这样侧耳听的时候，神就帮助我们。那所以这一切呢，二十一节我们到二十七节，你都不可离
你的
眼
目，
要
存
记
在
你
心
中，
因为得着他的就
得了
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乖谬的嘴。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
好，那这边呢，他就谈到，当你这样子紧紧去听神的声音的时候，很重要。现在就是你听完之后，你要放在你的里面，不可离开谁？你的眼目，因为这个眼目哈很重要。眼目，眼睛是灵魂之窗。我们常常受影响，特别是男生受影响，都是被挑动，都是在眼目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被保护，那要存记在你的心中。啊，因为谁？因为所罗门以前常常被挑动他的眼目嘛，对不对？他的后宫超过3000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在这谈到，因为在皇宫的生活里边，在一个富裕的生活的环境，在一个那种现代化的都市里边，实际上就像所罗门讲的，皇宫是一个色情场所， 对不对？那个已经不是只有色跟情，而是什么权力斗争的地方，是一个最复杂的一个环境。所以你如果了解所罗门他所处的环境，因为不是他要不要这样做，是下面的这些大臣会不会提供各式各样的享受，各式各样的那个献祭，要让这个王的心欢喜快乐，所以就用了各式各样的什么使坏啊，对不对？只是没有讲出来，但是就是要这样子。那所以所罗门在告诉他的下一代的这些他的儿女们，就是说你真的要保守，这些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。你的眼目是一个窗户，是一个跟你外面的交通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，所以要装上什么护目镜，要装上那个什么纱窗，空气可以进来，但是那个蚊子苍蝇不要让它进来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放在你心中，因为你的心是一切的中心，你这个活的人的中心在你的心。所以他说，因为你得着他，就得了什么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那就是得着谁？得着智慧，得着耶稣基督。你常常让神的话警戒你，你常常谨守遵行他，你常常让神的 Torah 在那当中帮助你的时候，让他居在你心中的时候，你的心不受影响，受保护。所以这句话是今天的经文哦，你把它背起来好不好？那个你把它背起来，常常每天提醒自己，常常每天宣告，让你的心在那里边可以被矫正哈。那这个呢？所以二十三节他说：“你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哈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那个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哈，这个另外一个翻译他这样说，因为一生的泉源由此而出，这是他原文的意思，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。所以你就会 记得一件事情呢，耶稣这样应许我们呢，他说什么？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啊，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，要成为他里头的泉源，直涌到永生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是旧约的福音，耶稣的福音在这里。所以当你去保守他，你得着他的时候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谨守你的心，胜过守一切，谨守一切。因为生命的泉源有什么？由此而出。所以你的生命泉水是什么？是干枯的呢，还是神的活水江河满溢出来，可以涌流出来？当神的话，神的生命在你里边，成为你的生命的中心，成为你生命的泉源的时候，你会满溢全身的时候，你生命会不会全然得着健康？阿们啊！因为那个就是生命树啊。所以当你得到这真智慧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会不会改变？就改变了。所以你要不要得着耶稣，而且得着耶稣的生命在你身上，对不对？你喝了这水就永远怎么样？不渴了。好，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来了哈，二十四节，因为你要除掉那个邪僻的口。你我们这样看到他说除掉邪僻口，那为什么口跟心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心里充满，就从口里出来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口会说出什么邪僻的话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什么心啊？邪恶的心，黑的心吗？还是你的心被狗吃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心就是反映你的什么？你的口就是反映你的心嘛。所以你要从口去处理，怎么样？第一个就是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什么乖谬的嘴。然后， 如果参加清泉的就知道这个在讲什么。我要怎么气绝，然后我要断开，还要运用、哦、那听广播的你没有上清泉，欢迎你来上清泉，你就知道怎么除掉邪僻的口，气绝乖谬的嘴、哦、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在做什么？保护你的心。它是一个反向的工程，逆向工程。所以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去做它？常常用你的口宣告神的话。你用神的话去宣告出来的时候，耳朵听进去，就进去你的右脑，就会进入，很容易的进到什么？你的心呢？如果你只是在研读神的话，你在用的是左脑，你就留在你的左脑思考的里面，很不容易进入到你的心呢。可是你透过宣告，宣告的时候，因为你是在启动右脑，耳朵会听，很容易就进到什么？你的心。所以这个是神的法则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就是不要说邪僻的口，邪僻的话，对不对？那反向的是什么？宣告神的话。你常常宣告，因为我得着他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在对你的心说话，你的心就装满了神的话，就被神的话充满了。所以一天三餐不够再加红包睡前。好，所以你的眼目要向前直观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。所以这个是两个重复，意思就是什么？你带着神给你的那个信心，你带着神给你的那个把握，你用这种态度去看事物，你就不会垂头丧气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你听了太多人的话，听到最后怎么？你都同意他，你都同理他，同理到一个程度，哇，他太苦情了，他太悲哀了，太可怜，然后你就跟着他怎么样？垂头丧气了。可是你要想到的是谁？神是你的荣光，他用他的荣光成为你的背后的盾牌。你就把它交给神了。你就用神的话提醒自己，也可以鼓励别人，你就会怎么样？抬起头来往前直看呢、啊？你看的是看耶稣，不是看人呢、啊？那你就会修平你的行动的方向，就是你脚下的路，所以坚定一切的道路。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更好的翻译哈，那个26节，对于你所计划的事要有把握，你所做的事就不至于差错。因为修平我们很难去了解那个用意是在哪里，只是说啊，我要谨慎走路。但是你要怎么谨慎走路？就是你在做你每天的工作的行程，你要有计划，你要去听神的话，你知道你今天的优先次序，让神在你的所有优先次序里边摆最重要的位置，你在那当中你就会有把握，你就不至于出错。那这样子呢，你27节说不可偏左右，使你的脚离开邪恶，因为你按着神的正路走，你要排除一切的邪恶跟艰难。那这样子呢，这样子你的路就越走越直。阿妹吗？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智慧。那神的智慧就是指谁？指耶稣基督。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是他的爱人的时候，你以他为你的首要的时候，你所计划的，你所做的，你所行的，就会怎么样？蒙神的祝福。阿们吗？好，我们来祷告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你不单单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你更是把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。你让我们有约在身，你让我们成为你所爱的爱人。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常常可以在你的同在底下，在你的天上的宝座与你同在，坐在那当中可以听你的话，让你的话从我们的口中 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所在。谢谢耶稣，也让我们得着生命的智慧，以致我们手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行在你的正路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